好经冇开玩笑，拜登警告核世界末日。欧佩克减产，拜登头大，美国将反击。人民经济专家新解，为李家超洗白，美资大银行遭议员警告。美联储官员话，通膨降温需时间，将有更多声色。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8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总统拜登10月6号表示，当今核武大战的风险已经达到了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据美联社报道，拜登在一场民主党的私人筹款活动上说，俄罗斯总统普京是一个我相当熟悉的人。这位俄罗斯领导人当他谈到使用战术核武或生化武器时，不是在开玩笑。自肯尼迪与古巴导弹危机以来，我们未曾面对可能发生世界大战的情况。普京的威胁是真实的，因为他的军队显然表现不佳。几个月来，美国官员一直警告，由于俄罗斯在战场上面临一系列战略挫折，他可能在乌克兰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拜登的讲话标志着华府对核风险发出最严厉的警告。不过就在本周，美国官员表示，他们还未有看到俄罗斯核力量有任何变化，并表示还无需改变美国的警告态势。1962年，美国发现苏联在古巴秘密部署核武器后，导致对抗升级，被专家认为是世界上最接近核毁灭的一次。拜登还对俄罗斯的核理论提出质疑，他警告即使运用低当量的战术核武，仍可能会迅速失去控制，变成全球毁灭。拜登说，我认为不可能轻易地使用战术核武器，却不以世界末日而忠告。普京多次暗示要使用俄罗斯庞大的核武库，包括上个月他宣布征召俄罗斯男子到乌克兰服役时。9月21号，普京说，我想提醒你们，我们国家亦有各种破坏手段。当我们的国家领土完整受到威胁时，为了保护俄罗斯和我们的人民，我们肯定会使用我们掌握的所有手段。他望着镜头强调说，这个不是虚张声势。资深时事评论员唐正远向希望之声分析，拜登这样讲的原因基于以下几点。一，普京通过伪造公投的方式吞并了乌克兰四州，并威胁不惜动用核武保卫所谓的俄罗斯领土，但乌克兰在战场上的进展又极有可能彻底打破普京的计划，这四州可能被乌克兰重新夺回，所以普京就面临一个巨大的难题。他如果不兑现此前的威胁使用核武，他可能面临战败落台的风险。二，由于技术的进步，使得战术核武器的爆炸当量及杀伤力相对减弱，这样等于降低了使用核武的门槛，客观上在核武与非核武之间造成了一个相对模糊的地带，这个是普京敢于发出威胁的原因之一。三，普京是不是会最终动用核武，很大程度上亦取决于国际社会，尤其是北约将会如何回应。普京进行核讹诈的目的亦是在测试西方的反应。若果普京评估认为国际社会将会减弱应对，这样他可能真的铤而走险。这样拜登和美国将应对这个最高风险的核冲突。唐正远分析，首先，这个古巴导弹危机引来的最高风险核冲突，拜登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乌克兰战争爆发问题上，拜登政府从一上任就对普京采取了敌视对立的政策，最终将普京推向了靠近中共。这个战略性的错误是客观的。其次，对普京的核讹诈，美国和北约必须让其意识到，若果动用了核武，哪怕是战术核武，普京和俄罗斯可能亦会遭受不可承受的打击。对任何想要动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人来讲，只有当其明白这样做只会得不偿失，只会让自己受到比带比别人更大的伤害的时候，他们才会保持理智。欧佩克的减产决定已促使美国考虑做出回应。 可能包括打破该组织对市场控制，或响出现短缺时限制美国石油出口的措施。欧佩克及以俄罗斯为首的盟友决定减产，让美国总统拜登头大。拜登一直想让美国摆脱对石化燃料的依赖，同时控制住消费者价格。拜登同美国议员对欧佩克这一决定表示谴责，令美国对欧佩克及其最大产油国沙特采取报复行动的可能性升级。美国国会领导人威胁制定法律，使美国能够向世贸组织起诉欧佩克成员国，或将这些国家纳入美国反垄断法适用范围。欧佩克减产可能会加速美国与沙特关系的全面调整。一些众议院民主党人仲表示，他们将提出立法要求从沙特和阿联酋撤走美国军队和防御系统。拜登周四在白宫外对记者说，有很多选择，我们还未有下定决心。美国政府官员已经在考虑对汽油和柴油的出口实施禁令。一旦发生全美各地出现短缺这一最糟糕情景，可以加以应对。但官员们承认，这个不是一个理想的选择。石油行业分析人士表示，这可能会因引发恐惧或在市场上造成瓶颈而使价格上涨，从而适得其反。白宫还呼吁美国石油生产商增加产量，但华尔街投资者并不想行动。这些投资者在近十年都被低回报困扰，他们要求石油生产商将重点放在通过股票回购、偿还债务和分红向股东返还现金上，而不是将现金再投资在更多的石油生产。在华盛顿，议员们将关注焦点放在沙特身上，称尽管俄罗斯攻击了乌克兰，但沙特仍站在俄罗斯一边，这使得该王国不适合得到美国的支持。议员正寻求提出一些议案，可能会扣押欧佩克成员国在美国的资产，或强制要求美军撤离沙特和阿联酋。中共二十大召开在即，网络热议人民经济一词。专家分析，实际上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痛，新瓶装旧酒，借尸还魂。受舆论群情汹涌而已的人民经济一词，是日前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温铁军在受访时所提出。据美国之音10月6号报道，围绕其的评论文章互联网已不见踪影，外界认为这个是中共官方有意维护温铁军。之所以引起争议，引发财经界质疑，是因为温铁军归纳出人民经济四个特征，即自主性、在地性、综合性，第四是全民所有制。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安德森预测中心经济学家余伟雄教授向希望之声表示，人民经济可谓是个口号，针对四个特征就是听起来比较好的口号，走回头路的一个方式。著名经济法学家、前北京大学法学系教授袁洪兵亦认为，向来是个投机问人的温铁军所谓人民经济的讲法，是重新阐述毛泽东时代的经济模式，是用新的概念让毛泽东时代共产党的经济模式重新还魂、借尸还魂，却是所谓人民经济的本质。袁洪兵向希望之声指出，当年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实际上就是共产党的经济模式所造成的三年大饥荒，中国人被饿死了将近4000万。温铁军称的所谓自主性，即一个国家的经济不能够让外国资本垄断，经济是和维护主权相关的自主性经济体。余伟雄分析，垄断的确非常不好，但因强调外国资本的垄断，反而暴露出中国是否存在国家垄断的情况呢？答案是很明显的。所谓的在地性，是说让资源开发形成的收益反哺本地，变成本地的可持续。余伟雄指，过去二三十年，中国就是全球化最大的收益者，其实中共是在进行政府补贴一些企业等，将其他国家的制造业摧毁了。如果中国严格执行在地化，基本上所有中国的出口产业通通必须停止发展了。其三，所谓综合性，温铁军说，简单来讲，就是企业不以盈利为目的，而是以实现自主性和在地性为目的。余伟雄分析， 咁亦系个好天真嘅谂法，同人类嘅本性系相抵触噶。企业都唔盈利，大家就食大锅饭，仲会有人要谂住读大学吗？仲会有人要辛苦嘅工作吗？最后嘅结果就系好严重嘅一个停滞。当年1949年，中共夺取大陆中华民国政权后，即推行过相关政策。余伟雄强调，就系当年行唔通，先至会有后嚟嘅改革开放。而家要走回头路，就系忘记咗过去嘅惨痛历史。袁鸿兵向希望之声指出，第四个所谓全民所有，就系独裁统治嘅共产党所有。共产党嘅制度下，中共嘅官僚体系就系最大嘅资本家，人民所有只系名义上噶，实质上系共产党官僚集团所有。余伟雄进一步分析，所谓全民所有制非常好听，但系有趣嘅系，举例话，中国所有嘅土地系中共当局拥有，中国人冇任何嘅土地所有权，表面上好似系全民所有，其实系一无所有。听起嚟，人民经济呢个谂法系要走回传统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嘅路，已经证明系失败噶。香港将响11月2日举行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连同美资大银行巨头在内嘅200多名金融领袖将汇聚香港，并聆听受美国制裁嘅香港特首李家超嘅开幕演讲。事件引发美国共和党议员批评，指责呢个系无视制裁同对香港人权嘅关注。有人更扬言会加紧审查与会嘅美资银行。不过，美国新闻网站 Political 引述一名唔愿具名嘅财政部前官员指出，与受制裁者交流同听佢哋讲话唔会违反制裁。然而，当地关注香港嘅社运人士同商界就认为，出席等于系对港府同李家超嘅隐性支持同替对方洗白，亦反映与会者为取悦专制政权以谋取利益所愿承担嘅风险。主办呢次峰会嘅香港金融管理局其行政总裁余伟文日前响官网公布，与会嘉宾嚟自100多个全球重要金融机构嘅主要负责人，当中超过30家机构由集团董事长或行政总裁代表。他们介绍会参与讨论滞胀风险、利率上升带来的不确定性，以及地缘政治和疫情持续所造成的叠加风险等全球金融界面对的三大挑战。但他指出，峰会另一个意义是在防疫措施宽松之际，让与会者亲身了解香港可为他们发展亚洲业务的机遇。但长期批评中国人权状况的议员史密夫发表声明，则以金融机构参加会议认同无视财政部对李家超的制裁。他警告美国银行与港府及李家超进一步接触，会令他们面对国会更多审查，因为检视美国企业与中国专制之间的复杂关系会是下届国会的主要监督议题。另外，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议员布莱恩·吕特克曼尔和兰斯·古登认同史密夫的批评，指出席中共执行人的会议令人质疑相关人士有几关注人权，并直指与会者虚伪得惊人。出席的人士包括摩根士丹利、黑石、UBS 以及高盛的等大公司的主席，但根据大会日程，他们当日座谈之前要先聆听中共官员的发言。报道又引述曾任香港美国商会会长、现任香港自由委员会基金发展总监的祖泰拿指出，香港当局会以美资银行的参与为李家超洗白，反问美资银行为何要参与这次会议。而另一个非营利组织香港运动主席朱穆文就认为，出席反映与会商界的心计。美联储理事库克6日表示，要降温国内通膨并压制高物价将有赖进一步升息。法新社报道，美联储今年积极抑制需求，目前以5次升息共3%，且美联储已表明今年可能仲会有更多升息。库克在出任美联储理事后的首次对外谈话中说，通膨情况仍高得令人无法接受，过去几个月的数据显示通膨压力仍然广泛存在。过去一年美国物价飙涨， 部分原因是全球供应链问题，再加上缺工。此外，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刺激能源价格飙升，并影响全球粮食市场，加上中国严格的清零政策，都让问题加剧。库克出席皮德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活动时指出，虽然美联储无法直接对供应链问题下手，但可透过紧缩货币政策来缓和需求。他说，我们会努力不懈，直到完成任务。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